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2019年12月16号，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我是你的朋友张凡。每逢周一，我会在岁月正好节目中为你带来世事关心，所以今天就由我来陪你聊天。那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节目之后有任何的心得或者建议想要与我联系和分享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需要备注我们岁月正好这个节目的简称，也就是岁月两个字。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岁月 at 良友点 net， 盼望我们可以彼此陪伴，共度美好生活。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在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我和叶兰以及吴爽跟大家分享了废物式养老，之后就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这些朋友的反馈多是集中在对废物式养老的看法上。我常常在想，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时候或者说哪一个时刻让他感觉自己老了呢？是年龄吗？是有一个硬性的年龄分界线，达到了那个年龄就算是老人了，没有达到就不算老人呢？还是说以身体健康为衡量标准，当我们的某些身体机能出现衰老退化的时候就开始算变老了吗？还是说以我们的心理状态为衡量标准？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对变老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你可以来跟我分享。其实呢，不同的人对变老的理解并不相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比较认可的是这是一个心理的感受，就是当他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的时候，在人群当中，在晚辈面前，当他以一个总是需要被关怀被照顾的身份出现而不再被需要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了。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体现在两方面的，一方面呢，它体现在外在的生活方面，就像父母照看养育孩子一样，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养育和照顾。那么孩子长大了，甚至工作了，成家了，已经离开父母了，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父母来照看了。所以对于年老的父母来说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会慢慢降低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心理层面，在我们更小的时候，父母是我们强大的依靠，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和事情都会向父母诉说，从父母那里可以得到实际的帮助或者鼓励安慰。但是现在我们跟父母诉说的已经越来越少，这会让年老的父母从心理层面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被需要了。所以当我们说关爱老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关爱的呢？就像我在废物式养老的那期节目中所说的一样，很多的年轻一辈以为给父母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就是最大的孝心了，其实这是废物式养老。因为人他是关系型的， 人不会在单方面的供求中得到满足，总是希望在互动中建立关系。那我是怎么认识并体会到这一点的呢？在今年的秋天呀，就是刚刚过去几个月，有一次呢，我回老家探望我的父母。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只有节假日才有机会回家探望，能够共同生活几天。那我就提前跟我的妈妈说，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到家。然后在火车上，我突然跟身旁的妻子说，我不知道今天到家后妈妈会做几道菜，但是我猜一定会有这三道菜。然后我就自然地说出三道很简单的菜。我妻子还很好奇地问，你怎么那么确定？我说我凭直觉应该是这样的，等我们到家再看看。那一会我们就到家了，果然妈妈做了四道菜，中间就有我说的那三道菜，一点都没有差。妻子跟我说，我真了解我的妈妈。我笑着说呢，其实不是我了解妈妈，而是妈妈太了解我们。这么多年，她记住了每个孩子的胃口，她知道我们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所以，我相信妈妈知道我喜欢吃的是什么。每当我回来的时候，她就一定会做给我们吃。我们到家的时间呢，是下午，爸妈已经吃过午饭了，所以就是我和妻子孩子坐在那里吃饭，父母呢坐在旁边看得也很满足，他们期待还能给予一点帮助，或者说是一点服侍。当父母当老人觉得自己还能继续服侍孩子服侍别人的时候，心里是很满足的，哪怕只是做一顿饭。这是我刚才说的被需要中的第一种，就是提供实际的帮助，比如做一顿饭。当然我也不是刻意的或者说虚心假意的，而是真心的喜欢并享受吃一顿妈妈做给我们的饭。那除了做饭之外，还有哪些是父母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可以跟我说，我们可以与父母多一点的互动，并在这样的互动中建立关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还会请父母做的事情就是缝衣服，因为有的时候衣服上会有一个扣子掉了，拉链坏了，或者某个地方的线头呢脱落了，我会央求妈妈说，哎呀，这个我不会缝，请你帮忙嘛。然后在一个午后或者晚上，妈妈就拿出自己的针线帮我缝衣服。虽然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是父母力所能及的，我会请他帮忙，他会十分乐意的，并且当他觉得别人有求于他的时候，说明他自己还是被需要的，还可以继续服侍别人，内心呢是满足的。我家太太呢，平时也很喜欢在厨房里面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前一段时间呢，她在研究烤饼干呀、烤月饼呀，做一些烘焙的尝试。那这几天呢，他正在学的是炸丸子，就是中国很多乡下农村呀，在过年的时候喜欢炸的丸子，就是有很多品种的东西放在一起，在油锅里面炸，炸出来还挺好吃。那他是第一次做，就完全不懂，所以他就打电话问他的妈妈，问我的妈妈，两边呢都问了一遍，问好之后呢，就在家里做。晚上的时候，两边老人还都特意打电话过来询问丸子做得怎么样呢，甚至他的妈妈还表示呢，要不他直接在老家做一些寄给我们吃。当然我们并没有要求他在老家做给我们吃，我们只是呢在这样的互动当中建立了很多很美好的关系。这就是区别我们上次所说的废物式养老。废物式养老就是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了，而最好的模式是在互动中建立彼此的关系。比如说，妈妈，你做的某一道菜真的特别好吃，我常年在外呢，想吃也吃不到，这次回家可不可以请你帮忙 做这个菜给我尝一尝呢？我想妈妈一定非常的乐意。我请妈妈缝衣服呢也是其中之一，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当然你也可以与我分享你是怎么跟老人互动的，如果你是老人的话，你也可以说说你是怎么跟儿女互动的，或者说你期望怎样的互动呢？这是我说的第一方面，生活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心理层面。生活方面很简单，就是还可以继续服侍别人，还是被需要的。心理层面也一样，我们有什么事情愿意跟父母说，甚至愿意听听他们的建议和想法，这对父母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和满足。其实我很想知道你上一次跟你的父母坐下来有超过10分钟的谈话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你上一次与你的儿女坐下来有超过10分钟的谈话是什么时候呢？人是关系型的，我们渴望在与人的互动中建立关系，老人也一样，盼望我们都可以利用好我们的时间，用心去关爱老人。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令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平凡的世界都不去我的
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愿神赐你平安喜乐。